时代科技一百单元，道寒雍在我们的现场。道寒，
大家好。
你买股票吗？
我，
我知道你是不买的是吧？
没有那个闲钱，不是问题，不是我不买。
你有闲钱看电影，你不买股票啊？
看电影现在已经是最廉价的娱乐了。
最廉价，而且最可能，如果找到好电影的话，这些好片子拍的真好看啊。
毫无疑问的，像礼拜天台风夜、，HBO 有一部好电影，去年暑假大片。
你讲的我看了。我看是不是神鬼认证？
没错，
你这样谈这个片子，
对对对，神鬼认证，最后通牒，我想这也是他这个三部曲里面，我认为最精彩的一部。
是，
那这个是超水准的，所以由于这个礼拜他会不断的重播啊，有兴趣的朋友啊，真的应该好再看。那这个其实即使看过，那你再看也是很有趣的。那像今天下午，等一下我五点钟他会再重播。
他今天下午五点要重播，就可以听完我们节目就可以去看了。
一点不错，
那奶金怎么办？
不过这部电影啊，跟我们今天讲的科学人的主题啊，有一点关系，因为是神鬼认证最后通牒。其实一刚开始，他就讲。他就展现了美国全球监控的能力。
嗯，
所以美国 CIA 在伦敦布的线，它可以监听全欧洲人的这个
电话，
无线电话。
嗯，
然后他利用电脑来过滤，那然后立刻把资讯传送到美国本部，然后美国本部可以立刻的派出人手，就跑到伦敦去监控他们所要监控的对象。这个是这种能力是相当惊人的。
嗯嗯。
那美国国家安全局每一年耗费几十亿美金做这一种事，就是海外征收、海外情收这一种工作。然后事实上马上就有一部新的电影要上演。那中文翻译成鹰眼，老鹰的眼睛。
Eagle Eye,Steven Spielberg 监制的。
这个 Eagle Eye 事实上是一个代号，它指的就是美国在天上的侦测地面活动的人造卫星。
是。
那事实上目前据说最精密的这一种地面监控的人造卫星，它的这个解析度可以到地面15公分。
哦，
那这还是公布的，
那是比 Will Smith 那部《国民公敌》还要细。
这还是公布的资料，那没有公布的资料我们就不知道。这一部是最新的电影，它其实也是讲这个全面监控的故事。它一刚开始，人家这个在全面监控的情况下，两个完全不知情的陌生人，一男一女，那最后他们生命有了交集，然后整个故事就这样展开。就全面监控。
你的影评语言不错啊，你连用常读焦雄平的影评的。
我需要读他我才会这么说吗？
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科学人十月号。那科学人十月号其实是一个专辑。那科学人就是Scientific American 的台湾版。那在美国他每一年九月号一定是一个专辑。
是，
那你譬如说，而像2004年他的专辑就是爱因斯坦，因为2005年就是地球物理年，就是爱因斯坦年。
是，
那像今年2008年Scientific American 选择的这个专题的名称，你要是看他的英文本的话，你就知道他的专题名称就叫 Privacy， 那中文翻译就是隐私。所以这整个专辑七八篇文章都是跟隐私有关的科技，然后以及跟这一种全面监控有关的法律问题，还有伦理问题等等之类的，那有各个层面。那你譬如说，像我刚才随口说来的，说是美国国家安全局一年有几十亿美金，做海外监控的活动，那这个就从其中的一篇文章出来的。那之所以Scientific American 会选这一个题目来做专题，其实是有道理的。那这个一方面是美国为了反恐企图对网络都进行全面的监控，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技术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是，
那就美国政府居然想要做这一件事情，那所以引起了许多有心人士这个不满，所以他们要呼吁要全面抵制。那可是另外一方面现代科技的确发展到有可能严重 侵犯隐私的情况。
嗯，
甚至有一些科技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当的方便，那可是它也有可能这个大规模的侵犯我们的隐私。别的不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现在我们上高速公路那个电子收费。电子收费的确是很方便，毫无疑问的。可是我们事实上是有可能针对这个电子收费系统发展出种种的监控个人行动的这个技术的，
而且是这个是无远弗届，
一点不错，而且原则上是并
滴水不漏的，
原则上是并不困难的。
嗯
，OK， 所以这一个专辑啊，基本上就是来介绍目前已经有的这一种监控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可能造成的问题。那这里面还当然这个专辑由于本人是美国人做的，他的基本上是在讨论美国的许多的问题。
嗯嗯。
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美国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法治国家了。
是。
那所以呢那这个美国国内的监控，美国政府是比相对来说是很难下手的。美国国内的监控，那这个
对他自己人，
对，在美国国境之外的监控活动啊，那可以说是游走在这个法律这个边界之上，所以衍生了许多的问题。那最近由于911事件发生以后，那布希政府要求甚至这个恐吓国会通过了一些法律，就是加强了对美国国境之内的私人的监控。
嗯哼。
那这已经通过了许多的法律。你譬如说有一些旧的法律也在这个新的情况之下啊做扩张性的解释。譬如说这个1994年美国已经通过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的英文缩写叫 CALEA, CALI、
嗯。
那这个已经根据这个法律这个政府可以要求电信公司协助政府监听目标用户的所有通讯、
哦、
不管该用户使用的是什么样子的自动服务。
嗯哼。
那现在布希政府就希望要扩张这个法律的这个适用的范围、
哦、
要要求甚至包括这个网际网络的这些、嗯、提供者都要配合政府来这个进行对于线上通讯的各式各样的监听。那这个2007年，也就是去年，那美国国会在白宫施加强大压力之下通过了美国保护法。
嗯哼。
那英文缩写就 PAA。 那任何通讯只要是合理相信有一方位于美国境外，那就不需要搜索令就可以进行拦截，也就是说政府只要怀疑你通讯的对象，你人即使在美国境内，跟你通讯的对象政府只要怀疑他是在美国境外，美国政府就可以对你进行拦截，而且不需要搜索律，不需要，换句话说不需要美国这个司法系统的介入。
就是美国现在越来越像以前的苏联了。
所以在新的法律之下哈，美国商业及个人的电信活动有绝大部分都可能受到监测。
嗯嗯。
那根据这一条法案核准的行动啊，在今年到期。那美国总统布希在今年1月又签署了一纸国家安全命令，要批准网络计划。那这一项计划呢，绝大部分都是机密，那所以说外界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但是由于一刚开始就针对美国政府的网络流通扩大侦查，
嗯，
在行动范围太过的广泛，终于纸包不住火，外界知道了。
嗯，
原来啊，美国政府为了进行侦查，行政单位一直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这个网络联络以及跟外界网络联络要尽可能的下降。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恐怕这个海外的骇客会侵入美国政府的机密资料里面去来窃取机密。那结果就是美国政府单位跟网际网络的联络点从几千个降到100以下。你看看这个行动这个密度是很惊人的。
是。
那个整个过程需要改变或移除几千个 IP 位置。那这一个计划就充分的展露出美国政府的这种你也可以说它是雄心，你也可以说它是野心，嗯，就是它希望能够监控这个网际网络。
是。
难度非常的高，因为网际网络基本上它原先的设计跟发展啊，就是分散式的。那而不是集中式的，嗯。那分散式的网络是非常难以监控的。
可是一旦这样发展了，美国政府自己去监控这个网际网络的这个单位跟机构，反而也更自曝于相对的风险之下。
你也可以这样说，你也
对不对？
你也可以这样说。
那最好美帝的瓦解就在于他的霸权嘛，对不对？你在他要这样搞你，你就这个太容易了，我觉得。
不，我看你
任何一个小小的网络游击队都可以。
不，我看你在这方面你可能是乐观了一点了。那因为
我讲话含着泪啊。
因为美国政府这种行动，它第一个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就是网际网络的这个跟过去那种分散式的自由的民主的那一种状态啊，
是
就是会变得很不一样。
嗯，
就是它的面目会全非。
是。
那事实上现在有许多的创新啊，都是利用网际网络的这种分散式的自由的民主的这个系统而达成的。
嗯哼。
那所以很多人担心，美国政府这种利用中央政府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资源介入来监控网际网络，会改变整个网际网络的性格。
嗯
，OK，
是的。
那当然，这一个专辑由于有七八篇文章，那不完全是在谈网际网络了。
嗯哼，
你比如说，我觉得有一页，有一个整页一打开啊，它的标题就是“窥探装备大观”
啊，这个好看，
这非常好看。那
这就等于是看了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神鬼认证啦，或者是鹰眼的。
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在电影上或电视片上哈，惊恐一瞥的看到的那一些高科技的装备。
是，
那我们对他那一些装备的这个功能，由于看过电影，可能略有所知，可是细节了解不多。
嗯，
那你看这个专辑，它有专门的介绍这一些装备。
嗯，
那当然有一些装备，电影也夸张了一点，那是仍然在实验中，或者是还没有发展出来。
嗯，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先读到。然后我最感兴趣的一篇是专门讲这个密码。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网际网络虽然很方便啊，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验证，跟你这个通讯的对象哈，是你真的希望跟他通讯的对象，而不是冒牌的，或者是譬如说好了，我们在网际网络上利用信用卡来买东西，那你怎么知道你进入的那个网站是一个安全的网站？等等之类的，那这都需要现代的这个密码科技。那现代密码科技已经到了非常精密的地步。
嗯，
那这边有专门的一篇文章是专门谈这个密码的科技。
啊哈。
那然后还有一点，我像譬如说我刚才介绍的，说是高速公路电子收费系统很容易就改变成这个可以监控个人行动的这个一个系统。那就是因为现在有一种新的这个身份识别系统啊，叫做 RFID。
RFID。
对 ,RFID。那这个想要推广 RFID 的人啊，他们会说这一种这个身份识别系统是有多么的方便。譬如说美国北边有加拿大，南边有墨西哥，假如你的这个驾驶执照里面有一个晶片，然后你在通过国境的时候，那这个电子晶片可以自动发出系统发出讯号来供识别这个跟接收器啊来读取。那你过这个国境的过关呢，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简单，就好像我们现在在高速公路使用那个一通机一样的方便。
哦，
那所以其实很多人
边境管制还是有，
对，
可是方便就很多了，
对，对，嗯，所以很多人听到了这个点子以后，事实上是觉得很棒，
嗯，
可是这篇文章就提醒你啊，那这一种身份识别系统事实上是
暴露你的，
没有错，
是吧？把让你更暴露于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监控，是吧？嗯，而且不是一个国家，你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都可以监控你啊！啊，哎，人真的是越是通行无阻吧，越是不自由。你看，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已经进行了大概有七八年了。我最近发现，我很喜欢跟道涵兄在广告时间谈谈电影啊，啊，电影好看啊。我们把这个单元改成科技电影，也恐怕也有的谈，对不对？
那当然，
是吧？
因为有现在有太越来越多的电影是以科技为主要的元素，或者是为重要的元素。
嗯哼，是的，我们收集，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电影啊？
科技电影大观，
8块人民币反正可以买一盘嘛。来，科学人10月号专辑。这个已经讲完了，接下来是我们要谈谈这个民间太空公司试射火箭成功。
当然这个现在国际间最热的太空新闻应该是神七嘛，神七已经成功了。
是。
那不过我觉得在这整个太空探测史上比较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正在发生的，我们也应该报道
啊。
那就是礼拜天我们在家里躲台风嘛。
是。
那可是有一家民间公司，那他第4次发射火箭，成功的进入绕地轨道。
嗯哼。
那这一家民间公司是美国的，那它的英文名字叫 SpaceX，那直译的话就是太空艾克斯公司。
不，
那你
这个翻译不好
啊。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未知太空，或者是未知空间公司。
未知空间是双关语，
是没有错，没有错。
SpaceX
对，没有错。那这一家民间公司，其实我们在这边报道过。那这家民间公司啊，它前3次发射火箭啊都失败了，所以第4次它终于成功了。
是。
那预料啊，那在未来呢？太空旅行啊，不会再由政府垄断。现在全世界主要，这个研发太空科技的，或者是这个发展这个太空旅行的机构，基本上都是公家机构，不是民间机构。所以这一家公司，这个它的前途啊，其实是相当具有历史性的。那民营公司也可以做太空之旅的生意。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那就是这个它可能会比较便宜，而且还有一点最重要一点就是不会让这个政府来垄断一切哈。那这一家公司研发的火箭啊，它的代号是猎鹰一号，Falcon 1。那它是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这个一个叫做夸贾林环礁来发射的。
是。
那里有美国在雷根时代所建设的设施，可以追踪洲际弹道飞弹。
是。
当年在雷根时代啊，是想要作为太空战争的基地的。
哦。
那一直到今天。
是他那个 Star War 的、那个。
对，就是 Star War，就是太空战争嘛。
是。
那个现在还有大量的美国人在那里，就是应该是美国军方跟马绍尔共和国来租借的嘛。那这个SpaceX 这个民间公司呢，与美国军方谈判签约，利用那里当作它的飞弹发射场。那当然，这个合约的内容包括，就是美国国防部，这个可以分享这个民间公司发展出来的科技。
是。
那猎鹰一号火箭它使用的液态燃料，它分成2节，那第一节可以回收重复使用，因此可以降低发射成本。估计每一次发射呢，成本是790万美金，那花费约为政府的1/3。
是，听了790万美金，真的感觉好像便宜很多。
对，便宜很多。那过去试射3次都失败，那每一次都有携带卫星。那近2个月以前，也就是8月3号啊，它是第3次发射，那一次啊带了4颗卫星，结果都失败。
是。
那这一次呢，就不敢带卫星了。这一次就整个的飞行算是模拟飞行，它就是只运载了185公斤的重物。那只是模拟，那并不是
差不多就是一个大胖子。
对。 那前三次试射呢，就是由美国国防部买单，这是真的有意思的地方、
嗯、啊。
那这一次呢，才是这一家民间公司他自己出钱，
哎，就不要随便让政府出钱，不然就上不去，就会失败，是这意思吗？
那不过这一次哈，火箭的第二节成功的在地球上空500公里的地方，这个进入稳定环绕地球的轨道
啊。
那这个算是成功，
是。
可是哈、啊，预定要回收的火箭第一节啊，可能在坠落大气层的过程中烧毁，因此根本没有办法回收。
嗯哼。
所以它的回收的技术哈、啊，有问题。那简单来讲，就是这一次哈、啊，成本仍然是超过它的预算。
啊、OK， 我们现在有个问题了：第二节火箭成功的在地球上空500公里处稳定的制绕地环绕，
是。
那么它还将来是有可能回收的吗？
那不回收，那个本来就
本来就是不回收的。
对对对对，
okay.
本来就预定不回收。它、嗯、预定回收是第一节。
好
，OK。那这呢？现在美国太空总署它的太空梭、哦、预定就是两年以后，就2010年就要退役。
嗯，
那到那个时候呢，那个 SpaceX 这一家公司就要争取这个美国太空总署的合约，那替美国太空总署运送太空货物。
啊，
你不要说这也是很大的这个生意啊，嗯、因为这个、我们还有国际太空站在地球上方这个运行嘛。
嗯，
那还有这个美国还有的那个哈勃望远镜。
嗯，
那个也在地球轨道上运行嘛，所以像这一些大
需要运补维修的这些太空物品都需要这个，
一点不错。
不过，太空梭的任务好像要往后延了，也就是说，他2010年不会准时退役。
那我们要看啊、哦，这个那说不定要看美国的这个预算，
嗯，
要看预算，看过美国国会这个同意或是不同意等之类的。
是。柴油车有省油技术，我们赶快说一说。
对，美国费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叫做天普大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嗯，
那天普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是陶家荣，他是
陶荣家，
陶荣家，他是华人。那他的团队发展出一种新的技术，可以使柴油车更省油。
嗯，
那个技术的关键是使得柴油喷射到燃烧室之前变得比较不粘稠。
嗯，
因此柴油喷进燃烧室以后，燃烧得更完全。
嗯，
那研究人员是以2002年的这个 Benz 来做实验，进行了六个月的实验，发现这一个新技术可以提升燃油效率，在市区中可以节省 12% 到 15%、
哦、
在高速公路上可以节省 19%、
啊、
也就是一加仑原先跑32英里现在可以跑38英里，相当于一公升跑16公里。
这对我们现在的开车人讲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不能
一倍啊。
我要特别强调，它是 Benz 啊， Benz 的车本来就重啊，
嗯，
所以它本来就耗油啊。
是。
那这个是 Benz 的柴油车。
嗯。
那它一公升能够跑16公里已经是相当棒了。
是。
那现在这个技术已经授权一家民间公司来测试。那这个技术的关键是什么？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利用静电将柴油变得不粘稠。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的原理是、啊、柴油中有一些分子，它只要带了电荷之后啊，它们会互相吸引，就会集中在一起，那一些分子的表面积因而减少，就会使得柴油比较不粘。柴油比较不粘的话，它就容易散开，它喷射以后容易散开啊，就会
燃烧完全，
变得比较小的粒子。
嗯哼，
那个小的液体容易燃烧。
是。
那根据这个天普大学的发言人说哈，设计这个装置其实每一个只要200美元。
嗯，
所以其实
是能够推广的。
对，是相当便宜的。
哇，这样的话，起码中级车以上的，哎，其实不一定要高级车嘛，中级车也可以，国民车也可以用这样的技术。
是啊，所以我们假如我们说能源科技是未来的科技的话，并不完全指过去我们报道过
用电车啦，也
或是譬如说太阳能啦，嗯、或甚至那个什么
现有的油能够 double 利用，
没有
就是很啊，
一点不错。
哦，没想到可以让林志玲头发这样竖起来的东西就是静电，也可以让我们的汽车省油，这个很难想象。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赶快讲一个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蚂蚁的故事。来来，
蚂蚁一直是人类的典范。
嗯嗯，
那我小时候读到的第一个蚂蚁的故事是赞美他们勤劳有远见，平日辛苦收集食物才能安然度过萧瑟的秋天严寒的冬天。
嗯哼。
后来我对蚂蚁的兴趣来自达尔文。
啊哈。
因为达尔文对于蜜蜂蚂蚁的利他行为啊难以理解。特别是工蚁跟工蜂。因为他们完全不能够生育。因此呢劳苦终日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那这个问题啊一直到1960年代这个也就是达尔文之后100年啊也就是整整半个世纪以前，演化生物学家才发展出答案。那这个答案就是自立基因的理论了。
自立基因
，the selfish gene。那通常我们翻译成自私的基因。那我认为这翻译
我们讲过这个，我记得一本书好像是。
对对，那我觉得翻译成自私的基因不对，应该是自立，就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未必就要妨碍别人的利益。
是，
这跟自私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嗯哼。
那工蚁工蜂，根据这个自立基因的理论哈，工蚁工蜂是为了他们身体里的基因来辛苦忙碌。
嗯哼。
不过我听到的最有趣的蚂蚁的故事啊，是哈佛大学教授 E.O. Wilson 说的。
嗯。
那 E.O. Wilson 是1929年出生，那明年他就90岁了。他是世界级的蚂蚁权威。
嗯哼。
我大学部的时候就买过他一本1971年出版的书，《社会昆虫》。
嗯。
那是他第一本书。那 E.O. Wilson 他得过两次普利兹奖，这在美国也不容易啊。
嗯嗯。
那一次是在1979年，另外一次是在1991年。
是。
那1991年那一次 ，E.O. Wilson 得奖作品就是谈蚂蚁的。
啊啊。
那消息传出来之后啊，哈佛大学 E.O. Wilson 的好朋友啊，就为他办了一个派对 party。
啊啊。
那最后由 E.O. Wilson 来致辞哈。我在那里我看到他讲故事，我
讲那个蚂蚁的故事，
对，我非常佩服
啊。
那我到今天还记得，他说啊，有一种蚂蚁啊，他们的工蚁里边啊有一种爆破兵，那这一种爆破兵呢，他的腹腔里面藏了一肚子坏水
啊啊，
那
真是坏水，
真是坏水，那
有毒的分泌物，
对，就这个一肚子都是毒液。那他们找到了敌人的巢穴之后啊，
是
就出动这种有一肚子毒液的爆破兵
哦，
钻进敌人的巢穴，把自己的肚子给爆开。
哎呦，哎，这是 terrorist，
这一点不错，
汽车炸弹，
那一点不错，将毒液散播在敌人的巢穴中，
壮烈啊！
那这是一种壮烈的自杀攻击啊！当场 E.O. Wilson 就说啊，他们是 terrorist aunt。
真的是这样、啊、
真的有意思、
uh-huh.
那许多蚂蚁物种的工蚁啊有复杂的分工、
uh-huh.
各有各的职掌，甚至身体都因而发生巨大的变化。那 E.O. Wilson 介绍过的 terrorist aunt 这一种自杀蚁啊、
uh-huh.
是其中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是，
不过在战争的时候啊，人性的表现会极端化、
嗯、
是大家都知道的。
是的。
那有些人变得特别残酷，那有些人变得特别英勇奋不顾身。
嗯哼。
因此呢E.O. Wilson 所介绍的这一种自杀蚁啊，对于人类而言啊也并不怎么特别突出。
嗯哼。
那现在有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是由一位波兰的昆虫学家所来领导的、嗯、他在巴西发现了一种蚂蚁，就非常的特别。那一种蚂蚁的工蚁啊，在平时就会为自己的巢穴牺牲，
嗯，
根本就不需要敌人出现，这就相当伟大了。
是的。
那这一种蚂蚁呢，身长 0.2 公分，
嗯，
在黄昏之后呢，会把巢穴的出入口封死，
嗯，
那封的时候啊，不只有工蚁在出入口的内部进行封门，
嗯，
出入口之外也有工蚁设法把出入口的痕迹都灭掉，
哦，
例如把泥沙蹭起，使敌人看不出那是出入口。
嗯哼。
但是等到门封死了，在外面的工蚁就会有性命之忧。
嗯，
例如夜晚温度下降，狂风大作，都会让工蚁很快的都死去。
是。
那科学家仔细观察以后，发现那一些在出入口之外协助封门的工蚁啊，
嗯，
并不是由于在外面工作游荡误了回家的时间才被关在门外的。
哦，
每一天
不是失误，
不是失误、
哦、
每一天都至少有一只，多达8只工蚁 专门负责在外面封门。他这个封门的时间啊，要持续长达50分钟。
是。
所以做得非常的仔细。而且封门的动作也是奇异的，
嗯，
那也就是很一种很特殊的动作，那种动作只有在封门的时候才会，
啊，
那就是用后腿，
嗯，
蹭泥沙，啊，就是整个头啊，朝着这个
外面，
外边
是，
就用后腿蹭泥沙，使得这个门啊看不出痕迹来，
嗯，
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还湮灭证据，
你也可以这么说，你也可以这么说，所以这是一种专门特化的行为，
嗯，
这不是偶然的，
只出现在洗钱案，是吧？啊，封门，
所以这是科学家发现的第一个蚂蚁为防卫而牺牲的例子，
是，
你知道吧？假如在沙场上杀声震天，人人奋不顾身往前冲，这个容易想象一下。
嗯，
可是啊，三小在这个城平的时候，这个也风平浪静，也没有敌人就出现在眼前，那你就会想到要为自己的族群的安全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不容易，
嗯，
相当相当不容易的事。
这当用人来去想是很不容易，那蚂蚁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死亡的痛苦啦。有没有这种？
这当然是一个好问题了，啊，这当然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回答。
不，你不觉得我也是在借题发挥吗？
你也感觉有人替什么人封门是吧？等一下，我们还有，
所以一个巢里边哈，平均有10万只蚂蚁，所以一个晚上牺牲个1到8只哈，代价其实并不是太大的。
嗯哼，
当然这是从整个群体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了。
那他们是不是比较该死的蚂蚁呢？
不，所以这就是下一步要研究的。所以研究人员说啊，他们下一步要研究就是专门收集那些负责封门的这个工蚁，
是
看他们的平均寿命是不是比较短。也就是说啊，说不定那一些蚂蚁啊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哦，
那本来就接近死期了，
本来就比较老。哎，为什么我们对老的就特别？我们也差不多，将快要拿去送去封门了，你知道？啊，不是吗？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啊！来日方长。哎，我们还有那个夜蚂要讲一下 ，spider matter，
mites， 对 ，spider mites，嗯。那其实台湾就直接把它翻译了，叫做红蜘蛛啊。那其实它不是蜘蛛，那它是一种昆虫，那体型非常非常的小，它生命周期非常短，是主要的经济作物的害虫。已知会危害150种以上经济作物，在台湾受害的主要经济作物包括草莓、木瓜、茶叶，这个玫瑰、杨桃等等。还有什么瓜果类，
是
那观赏用的食用的都难逃他们的魔掌，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样消灭他们，
嗯，那现在有红蜘蛛他们连大麻都吃，
是吗？
那这我就不能多讲了，
反正现在啊，荷兰的科学家，啊
嗯，
偶然注意到有趣的现象，
嗯，
就是像这一种夜螨啊，
嗯，
遇到猎食动物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蚊子会吃他们，那往往会找个地方躲起来，一有敌人出现他们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以一种特殊的生理机制降低自己对食物的需求。
哦，
那这一种特殊的生理机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治愈，治是
停滞的
停滞
发育的愈。
对，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动物自动中断发育的现象，
嗯，
这个样子就可以减弱身体的代谢活动，因此就可以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也就是说因此可以躲得非常的久。
哦，归习大法。
对了，那这个它陷入治愈状态之后几个星期才会醒来。
哦，修行了啊，出家了啊。不，怎么这么这样说？
又是便当。
三餐外食不知不觉吃进过多的糖。